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早安啊、哦！很习惯是午安的，抱歉，我很高兴能够在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也很感谢神赐恩，让我们在这地方听到天父必看顾你。我们不知道应该说天父必看顾你们，或者你比较好啊、哦？是看顾你呢，还是看顾你们比较好？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时代，祭司他们每天两次，是在早上9点钟跟下午3点钟，他们到里面去献祭的。献祭完了之后，他们就要到圣殿外面，向着会众，向着所有以色列人宣告他的祝福。那这祝福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天每次聚会之后，总要唱着那首那一段诗歌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就是那一段，那讲那些话，在那个祝福里面，在神的赐福里面呢，就是祭司为百姓的祝福里面，也就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不是说赐福给你们，跟我们现在所唱的天父保护你很类似，因为神的福分是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说哦没你们。不是这么讲，而是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所以我们在这边听到这样子的诗歌，我们看到神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蛮有信心说，神确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看到一片人，他是看到每一个人进去。每次回来看到弟兄姐妹们很高兴，不过今天好像是少了一两位弟兄在我们当中啊。我听说张富成弟兄退休了，我很高兴他终于能够退休了啊！那时候我以为说他就留在这个地方，能够全时间来帮助教会，没想到他选择更好的啊，到加州去抱孙子去了啊！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所以神既然给他有孙子呢，神也必然告诉他，你就好好去享受吧。那很高兴啊。我们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福分，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不在我们的身边啊。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从神得到的。昨天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是什么节日，圣 Patrick Day 啊，圣派翠克节。OK， 这个圣徒 Patrick 啊，派翠克是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末了。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小的时候并没有好好读书，所以他就这样的过日子，没有好好的做事啊。神就让他说，好，你既然喜欢到处去啊，那我就让你到处去吧。就有海盗把他抓去了，把他绑架了，把他绑架到爱尔兰去，离开他的家乡到爱尔兰去。他在爱尔兰做奴隶啊，做了6年，每天就是放羊。他在那边就很想家，16岁的孩子非常想家。我相信我们各位就是16岁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孩子要上大学那个年纪啊。我们的孩子上大学也许觉得说很好玩了、啊，可是你若是看到他们第一个假日回来，大概就是感恩节的时候回来，他们都很想家。为什么呢？妈妈煮的菜特别好吃啊。所以他到爱尔兰去，他也非常想家。这6年呢，他就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办能够回家？他就想到说，围着道路，我没有办法再跑了。我在这个地方，爱尔兰就是一个岛啊，我跑到哪里去呢？没有地方可以跑。我只有求告神。他就在爱尔兰6年当中，他认真在寻求神。终于神向他讲，甚至说了，说你能够回家去，你必然能够回家去。他就带有信心，神既然说我能够回家去，我就认真的就等候那一天神带领我回去。他终于有一天呢，他找到机会了，就逃跑了，走了200多里，到了海边。海边呢，遇到英国船，英国的水手就把他接上去，把他送回到英国去。从此，他说：“我一生的时间，一生都要被神所用。”可是他一个没有念好多书的人，怎么能够被神所用？他说：“我来服侍神嘛。”他说：“好吧，你就服侍神吧。”那时候他一个心愿，就是我当初到了爱尔兰去，看见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听到福音，不懂得耶稣怎样救赎我们，怎样给我们平安， 所以他就想说我应该回到爱尔兰去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他就有这一直有这个心愿要回到爱尔兰去传福音。可是英国的教会不愿意让他回去，因为他没有念书，他没有把圣经读得很通，他没有念好多的书。因为宣教士其实应当受 很强的装备，他不但要懂得圣经，而且要懂得当地的文化。对于派崔克来讲，他懂得爱尔兰的文化，可是他不懂得圣经，他懂得不多，所以教会不肯派他去。一直到了主后431年，在爱尔兰有一个宣教主教，有一个主教他是负责宣教的，去世了，谁也不肯到爱尔兰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荒凉了，没有人要去。在英国没有人要去啊，派崔克说我去吧，大家没有人去我就去了，他就自告奋勇要去。教会说你既然没有人要去，那就只好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啊，蜀中无大将嘛，啊，撂话做先锋，你就去吧。派崔克就到爱尔兰去，他就一生的时间呢在那地方宣教。他建立了300多个教会，他为120,000人呢施洗，做得非常成功。不单单是这样的，爱尔兰那个时候很荒凉，所以有很多的蛇。这些蛇啊，大家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各位怎么对付蛇了，我也很怕蛇。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宿舍的厨房底下有一条蛇，我们都不晓得。就是晚上啊，谢秋会起来说，哎，好像听到有个声音呐、啊，我们就找来找去，什么声音呐、啊？后来说大概是在这个那个柜子底下，那个厨房的柜子底下，我们把它敲开看，果真一条蛇啊！不过那不是什么坏蛇，大概就是我们邻居啊，有位退伍军人就把它就抓走了啊。爱尔兰的人也不晓得怎么对付蛇，结果呢，派崔克说，我来想办法。他就把蛇呢一条一条引到海边呢、啊。就跑到水里面去了，就把蛇都淹死了。我想各位若是读过一篇也许中学的时候读过一篇一个小说叫做 Pied Piper 啊，一定会听过那个故事啊。那个吹笛子的人怎样把小孩子呢引到山谷里面去？派崔克不是引小孩子，他是引导那些蛇呢到海里面去。他把百姓除了很多的灾害，所以百姓非常的纪念他。他又用爱尔兰有一个炸姜草，炸姜草我们英文叫做 shamrock， 炸姜草就是一根枝子啊，上面有三个叶子啊，所以他说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样子。你若是少了一个叶子的话呢，少了一个叶子，那就不是炸姜草了。炸姜草一定是三个叶子的才是炸姜草，所以若是神的话呢，一定是三位，可是呢是一体啊。他就用炸姜草来解释三位一体，所以爱尔兰的人非常喜爱他，纪念他，就把炸姜草呢成为他们的国花，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爱尔兰的人，你看到他们昨天穿什么衣服呢？绿色的啊。你看到，你若是昨天去看他们游行的话，在第五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游行的时候，那个路上是什么颜色的？也是绿色的啊，路上漆的是绿色的草，这个颜色。这个节日叫我们想起来的，不是想到说，我们是爱尔兰人，不是，我们不是爱尔兰人。可是派崔克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说那个炸姜草，而是讲到一个人，不管说我们受多少教育，不管说我们怎样的受了多少装备，我们总是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传福音，都能够被神所用，这是这个节日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每年的3月17日要记住的，不是说去看游行啊，不是去看绿色的道路，也不是说穿绿色的衣服啊，也不是说吃那个绿色的饼干，都不是，是说我要记得去传福音，像派崔克一样的到那一个需要的地方，神叫我去的地方我就去。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也是要传福音，只是我们有看到说在这几年当中一个小教会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这是无可避免的，小教会都是很困难。我们好像遇到一件事情说我们希望到一个大教会去，我们可以在那边唱诗歌，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各式各样的主日学我们所要的都有， 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参加各式各样的主日学的班级，不必说所有的孩子都放在一班，我们的青少年英文部的都有。只是我们也看到神不是叫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神叫我们在这一个小教会里面做什么。前些日子在今日基督教有一篇报道谈到在纽约的教会，纽约的教会现在大家最知道的一位牧师可能就是 Tim Keller， 就是Redeemer 教会，就是救赎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他到纽约拓荒的开始教会的时候，教会很小，可是他现在建这个教会很多，而且这个教会有个特点，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知识分子。所以有人就问他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在纽约已经这么多教会了，不单单在纽约呢，在纽约市也差不多有三个教会是属于救赎教会的，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你那时候在纽约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在今天你的教会是不是相同的？他们不一样，有时候不一样。当初开始教的时候是认真去传福音，今天呢不必去传福音，人自然就来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教会这么好，果真是很好，他们的节目是放在神学院里面当作教材用的，给神学生说，你们看这个教会的主日的礼拜敬拜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教会组织是这个样子，当作教材来讲。可是今天呢，不需要去外面传福音，人自然就来了，这是一个大教会的好处啊。所以神若是放我们在小教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传福音。我们不是说不期望人来，我们主要的工作说，神你把我摆在这里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可是我们遇到传福音的困难，教会里面像我们目前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教会是最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小教会，可是神也特别喜爱小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教会是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若是看看美国的教会都是小教会，大教会有多少呢？ 你看到大教会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为数并不多，大部分的都是小教会。为什么这么多小教会？因为神喜爱小教会。就好像我们说神喜爱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呢？没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钱的人多。神喜爱什么人呢？他就做那种人特别多。神喜爱穷人，神照顾穷人，所以穷人特别多。神喜爱小教会，他也照顾小教会。也许我们说，哎，我们这是阿 Q 精神吧？不是，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只要在我们的面前忠心的话，神必然兴起我们每个人。神不是说要让我们这个教会很快的增长，不一定，我们不晓得教会能不能增长，但是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是，神要兴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许说我们要教会增长很困难，但是我们自己能够被神用，被神复兴并不难，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要说这个难，我们要说哪一件事情是神要叫我做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耶稣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他最后一刻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耶稣最困难的时候，他怎么走过去的？我们就是看到他怎么走过去，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同样的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看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我们所已经读过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当我们看到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这是耶稣跟门徒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就离开了马可楼。逾越节的晚餐是在马可的家里面，马可的家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相当有钱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楼上，在耶稣复活之后要升天之前告诉门徒的说，你们要在这边等候，等到圣灵降临。门徒就进入了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有120个人祷告，在那个地方呢就是马可楼。所以逾越节的晚餐 在马可楼，那个应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楼上，他们在那边吃了这个音乐节的晚餐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家，马可楼。这时候，耶稣带的是十一个门徒，犹大已经跑到圣殿里面去见大祭司了，所以他就带了十一个门徒到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克西马尼。这时候，他先把八个门徒放在克西马尼的进口不远，然后他再带着三个门徒到园中去祷告。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耶稣看这些门徒好像是他的朋友一样，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看你们是我的门徒，我看你们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他和这些门徒是他的朋友，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是要朋友一起来祷告。祷告不是在说话，若是我们在说话就是祷告，那很容易的，祷告就容易了。祷告是在工作，而且我们相信祷告，一个说祷告是我能够爬到最高峰，就是一定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祷告不是说我跪下来就是祷告，而是真的是整个人摆在神的面前说你来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工作，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伙伴在一起，有祷告的伙伴，对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我不需要施祷，我只要供祷，不是。我们自己祷告非常好，可是我们也一定需要有祷告的伙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祷告的伙伴，我们教会下回就有祷告会，我们是不是愿意说我就留在祷告会里面，我在这个地方我跟我的伙伴一起来祷告。祷告的伙伴有什么好处呢？有非常大的好处。第一个，它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团队，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同心来做，所以我们的侍奉就有能力，我们在这同心侍奉就有能力。我们也因此在我们一边侍奉建立一个团队，我们大家同心侍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命每个人就越来越提高。所以从一个团队到同心工作，到每个人灵命提高，这就是一个祷告会最大的工作。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需要祷告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也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祷告的伙伴，或者两个祷告的伙伴。祷告是工作，工作有时候会遇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承担，你一个工作不能承担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一定去找一个伙伴来帮你啊，那就是一个祷告的伙伴。你的祷告伙伴是跟你一起担当你的重担，这个重担不是说我们两个一起来担，不是，我们一起来担呢，担到主耶稣的面前说，神啊，我担不下去了。那个重担重的我们自己担当不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伙伴跟我们一起来拿到耶稣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重担卸在主耶稣面前。所以教会若是有困难怎么办？就是祷告，这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讲的。所以当教会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不是说买一个礼拜堂，不是，而是开始一个祷告会。从祷告会开始，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教会越来越蒙神的福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当初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每个礼拜三在神的面前祷告的那些伙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盼望说教会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呢？我的自己的梦想是说有 50% 的人参加祷告会， 50%。 若是今天我们有30位在这个地方敬拜神，我们盼望有15位留下来参加祷告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有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祷告就是警醒，警醒就是祷告。所以不是警醒说我们睁开眼睛看就是警醒，不是，不是说 我眼睛闭着就是祷告，也不是，祷告是我们的心非常的警醒， 知道说我现在是对谁在说话。上个礼拜天我们教会教会有一位年轻人，他写了一篇短短的短文放在他们的周报上面。在这短文里面他说，我知道祷告很重要，可是呢我就是常常没有去祷告。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呢我能够见到国王跟他谈论我的事情，可是我没想到我有一位比国王更大的一位王呢，今天我随时可以找到他讲话，可以跟他谈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盼望有一位国王可以谈，我们盼望有一位总统可以跟我谈，可是没有想到有一位比国王比总统更大的我们的父神在天上，在我们的身，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他谈。这就是祷告。所以警醒就是祷告。为什么需要警醒？门徒不晓得警醒吗？门徒不知道警醒，可是耶稣很警醒，因为他知道时候已经到了，他知道犹大已经跑到圣殿里面去了，等会就有罗马兵要来抓他了。门徒不知道吗？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说今天晚上，耶稣跟他们讲了，今天晚上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呢分散，我今天就要被抓了。耶稣讲很清楚了，可是我们每次遇到这种好像是预言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门徒就这么想，所以这时候他们果真是累了。耶稣也知道他们累了，可是耶稣累了吗？耶稣更累啊，耶稣为他们洗脚啊，为他们讲论，在圣餐，在月节的晚餐之后，他讲了很长。我们都是看约翰福音从13章一直讲到第17章，那个这几章里面是月节最后的谈论了，讲的内容比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从第5章到第7章讲的更长。登山宝训我们觉得说已经讲得很长了，还不如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讲的那一段。可是耶稣呢不累，因为他心里也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若是知道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一点都不会累。我们若是知道说我们跟最好的人要分别了，我们一点都不会累。我们可以一直谈到半夜三更都不会累。耶稣就在这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耶稣怎么样保持他的警醒呢？我们在祷告会里面，若是一个人祷告的话，别人都听着他祷告，我相信很容易就睡着了。不是说下午才会睡着，你早上都会睡着。一个人祷告，别人都听着，在想，哦，请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呢带领我们祷告，非常好，他就很花精神去祷告了。可是我们别的人呢就很花精神在睡觉。若是说我们大家同声祷告很好，同声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大家就睡着就比较少一点了。若是说大声祷告，像耶稣在这个时候大声哀哭流泪，他不会，一定不会说睡着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会里面也许可以说为这件事情一位弟兄一位姐妹 带领我们祷告，最好的是大家一起来祷告，那就是我们同心来警醒。集中祷告大声是我们在自己的时候都可以操练的时候。我们早上灵修的时候，你是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呢，或者你开口向神祷告？你最好是开口祷告，你不单单是向神说，你也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你知道说我向神说了什么，提醒我们自己，我今天向神说了什么事情，我今天向神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要祷告，而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伙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好是开口出声来祷告。在2006年的11月12号，那是5、6年前了，2006年11月12号， 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历史教会里面，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遇到很大的困难，牧师走了，我们青少年不晓得怎么做，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位，请了一位牧师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请他在那一天五点钟以后开始向我们解释，教我们怎样做青少年的事工。这位牧师是有多年的经验的，所以他就开始讲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从五点钟开始讲，讲到七点钟，他讲完了，要讨论问题都讨论完了。有一位姐妹，她就提起皮包要走了。这位姐妹是叫梅啊，她要走了，我们就请她说：“那你就暂时带领我们祷告吧。”因为她是从教会开始就一直每一次都参加祷告会的一位姐妹，她每个礼拜三她要教钢琴。可是教钢琴教完了，他就一定到祷告会来。他自己一个人来，不管说什么日子，只要有祷告会，他一定来。他就来参加祷告会。所以那天，七点钟的时候，他就提着皮包要走了。我们就是请他带领我们祷告嘛。他就开声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感谢神呢，今天让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有这么一位牧师来教我们。我们都听了，可是我们不仅仅是听。我们还要采取行动，我们还要采取行动，不是听完就忘了，是要记住，然后呢出去就要做了。他祷告完了就坐下来，提着皮包就走了。可是走一走没有走，他就又坐下来。他说他 头很疼，头痛得很啊，没有办法走路。所以有姐妹就把他扶到沙发上面去，就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沙发。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们想想看，一生最好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或者说一生最终的时刻你要做什么？最后的那一刻你要做什么？你要躺在你的医院里面呢，或者躺在你的家里？我们在台湾的人，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最后那一刻不能在医院里面，一定要搬回到家里面来。尸体一定要搬回到，这个身体一定活着搬到回到家里面，即使这个人已经是已经要断气了，赶快用人工用这氧气的罩把它罩着，一直搬回到家里面来，然后才能够断气。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在那最后一刻是祷告。有的人说牧师最喜欢的最后那一刻是做什么呢？讲道。我说最好不要在讲道的时候 倒下来啊，因为那是最不好的，大家都这个整个敬拜就停在这个地方不好，最好呢还是回家祷告吧。祷告的时候，那姐妹就是在那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那一刻，她就祷告就去世了。所以我们随时祷告，圣经常常说不住的祷告真的是不住祷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这客西马尼，他有八位门徒在门口附近不远，然后有三位门徒跟着他到园中去。他把那三位门徒放在一个地方说，你们静静祷告，然后他自己又走了五六十步，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就独自祷告。我们说祷告又有同伴又有伙伴，为什么耶稣在这时候他离开他的门徒呢？为什么他不跟他门徒一起在一个地方祷告呢？因为耶稣他的祷告跟门徒祷告不一样，他要讲的事情跟门徒的事情不一样，他要说的是门徒也许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他只走了五六十步，也就是说他大声哀哭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门徒也可以听得到。所以耶稣的祷告常常也是为了他的门徒，要让门徒也一边听一边可以学。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祷告会，大家一起祷告之后，我们常常还有分组祷告。分组祷告是姐妹跟姐妹祷告，或者是弟兄跟弟兄祷告，因为祷告的内容不一样。有时候是照着事工来祷告，诗班去祷告，或者是宗教教育的去祷告，跟不同的事工分组去祷告。就像耶稣这个时候他的祷告跟门徒的祷告不一样，所以他自己在一个地方祷告。他祷告是怎么祷告？他是 伏在地上祷告。他祷告了三次，首先他是跪下来祷告，后来他是伏在地上祷告。我们一般看到犹太人的祷告，他们是站着，然后举目望天，举目望天这么祷告，这是犹太人通常的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大概很少人这么样，就举目望天这么祷告了。大概你可以看得到，可能就是天主教的教坊了，也许有这种方式，他们是眼睛睁大的祷告，其实他们是看着祷告文在祷告的。我们现在祷告大部分都是低着头了，站着祷告，有时候是坐着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是坐着祷告。很多时候旧约里面有没有坐着祷告，是有的，甚至有的躺着祷告的。一个最出名躺着祷告的人就是西西家，他已经病得要死了，他只好躺在床上祷告了。坐着祷告也可以，没有错，可是我们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跪下来祷告。通常的祷告是站着举目望天，跪下来是什么时候？跪下来祷告，一种是表示我们的敬拜，一种是表示我们内心有挣扎，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不晓得怎么办，你告诉我，那是跪下来祷告。若是像耶稣到后来他是俯伏在地上祷告，那是表示说我完全顺服了，不管你说什么，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听从，那是一个完全顺服的祷告，就是俯伏在地上。我们想想看，俯伏在地上完全顺服，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说，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计划，我们完全都来听，我们没有一句话说不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教会增长，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教会增长，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若是承认神有主权在这教会里面，我们就不管说教会怎么样子的。在18世纪在英国，有一个早上下了大风雪，那有一位小孩子，他的父亲是牧师，他们经常都到他们的教会去，可是那天早上车子就不能，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这个坐车，他们妈妈就跟这个小孩子说，你就到在这个不远了，我们这条街上有个卫理公会，你到那边去敬拜。这个小孩子就去了，那去了，他去的时候他不是说他选择哪一个教会，因为街上有好几个卫理公会，他就走了，走到一个，他已经走不动，他这边有个小教会嘛，卫理公会，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一看，12个、13个人、15个人，小小的，里面呢大家唱诗歌。他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卫理公会啊，在那时候是有名的，是唱诗歌很大声，所以他们说他们唱歌了，唱得那么大声了，可以把人的这个头了，都把他唱痛，叫人头痛。可是他今天下大雪呢，他也没有办法到别的教会，他说好，就到这儿来了。他进去了，他结果呢，他就在那边信主了，因为他有心追求，他就在那边信主。可是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神什么时候叫一个人信主？首先我们自己要有心来追求，我若是没有心追求的话，再好的讲员摆多少钱都没有用，我都听不进去。可是我们也要相信神有主权，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他都可以做成的。在19世纪的早期啊，也是在英国， 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 Martha、哦、Robert Martha， 他从非洲南非啊回到英国去，他去找童工。 那天呢非常冷，他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些年轻人跟他回到南非去传福音。这是19世纪的早期，就是他去了。他找不到一个大教会能够让他在那边宣讲他的意向，他只找到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而且这个小组是姐妹的小组，不是弟兄，所以那天来聚会的就是一些姐妹，一个弟兄都没有。天气又冷，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说箴言书第八章第四节的一个信息，众人啊，我呼叫你们，那个你们呢其实就是男人，我呼叫男人到南非去。可是他所讲的对象呢，这一个小组都是姐妹。他想，那我今天讲这个到哪里去呼召人跟我到南非去呢？他就没有希望了。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呢有一个姐妹在侍琴，那是风琴。我们现在的风琴大概不像以前的风琴，以前的风琴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有一个风箱啊，在那边管风箱的。那个风管风箱那个人呢、啊、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听进去了，这小男孩听进去了，他说：“哎，这位从南非来的宣教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南非也需要宣教士的，我可以去试试看。”所以他后来呢，果真就去了。他后来就说：“我到南非当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又听到英国的伦敦差会讲到说，中国需要宣教士。他说：“哎，那我就到中国去了。”所以他就进了医学院，要念医疗，要去做医疗宣教师。那是1839年的事情。1839年，他念了两年，结果要到中国去的时候，刚好发生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一发，他就不能去了。也就在那时候，他遇到另外一个人。也是从南非去的，叫做 Robert Moffett。 那这位宣教士也是回到英国去，他不单单是讲到说去宣教，他还讲到在非洲有很多的黑奴是被做买卖的，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反对这种奴隶制度。在这样一个讨论里面呢，这个男孩子了，现在已经是20几岁了，他就遇到这位宣教士，他说这个很有道理，我们要传福音也要反对这种恶劣的社会制度。所以他就想了，我就到南非去。这个人呢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他就从中国的宣教呢转到南非洲的宣教去，他就跟着这位 Moffett 到非洲去，后来成为他的女婿。他在非洲15年的时间，在这个差会里面，他走到内陆去探访，去探险，去传福音，做了很多。他所到的地方是以前的宣教士都没有走到的地方，所以他就把这些都写成了一个探险的记录。后来他还在赞比亚的附近呢，发现最有名的一个维多利亚瀑布。他把那个大瀑布呢用英女王的名字套上去，所以英国人很兴奋，说你看我们英国的宣教士在非洲发现了这么多，因为一发现呢就好像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在过了15年以后，他就回到了英国去，因为剑桥大学请他演讲。他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家里面很穷，他的父母亲都是很穷，这是李文斯顿家里很穷，很穷。他自己要念拉丁文的文化，一边在棉花厂工作，10岁就开始工作了。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去念书， 他念文法怎么去念？他就把那个拉丁文法呢贴在机器的上面，一边做啊一边念文法，就是这么念啊，念得很辛苦了，可是呢终于念出来了。只是老师给他的评语呢并不是很好，老师评语他说呢态度笨拙，而且土里土气的啊，难有救药。可是当他在非洲过了15年之后回到英国去，竟然是剑桥大学请他演讲。后来牛津大学呢，还有他念医学院的那个Glasgow 大学医学院也都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甚至英国女皇还去召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李文斯顿。我要说什么呢？那时候谁去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位玛法宣教士到英国去去呼召宣教士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姐是 一些姐妹，可是神一样的安排这么一个小男孩在那边听到他的信息愿意去。神有主权把这一个人的一生放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说神呢、啊，我们在这教会里面你要差遣谁来你就差遣谁来，你要兴起谁你就兴起谁吧。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向神说，你若是要用我的话我愿你。我们不要说神的你兴起什么人吧，你说神的你用我吧，我若是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所用的话你就用我。神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神有绝对的主权在他一切的事情上面，因为他是一切事情的主宰。这位李文斯顿他后来继续在英国在非洲进驻到中非，他做了很多的探险的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做。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其实年纪并不大，他去世的时候才60岁，并不大，可是这是19世纪的末期了。有一天早上他一个非洲的人，他非洲的这个仆人呢、啊，看见李文斯顿在那边跪着祷告，跪在他的床边祷告，他就没有去叫他。可是过了很久还看见他在祷告，就去叫醒他，发现他已经死了，死在床边跪在那边祷告。这非洲人呢要把他的尸体搬回到英国去，可是这个道路很长，从非洲的内陆要搬回到英国去非常长，他们就把李文斯顿做成一个木乃伊。可是木乃伊要做的时候里面要空的，这个内脏 要空的，所以他们就把李文斯顿的心呢拿下来葬在树底下，只把他的身体、啊、做成一个木乃伊，搬了九个月，从非洲的内陆一直走搬到内陆，搬到海边，然后运回到英国去，就葬在英国的西敏寺。我想你们若是到英国伦敦去看，你就知道葬在西敏寺的是哪些人，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就想到一个小男孩，神就差遣他到那个地方，那不是他的计划。他想到中国来，神说不，你就到非洲去。他去也想在南非，可是他竟然就到了中非去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好像没有做成很多的工作，他就是一生的时间就在做探险的工作，去传福音，传的成绩好像不是很多。只是当他死的时候，英国的教会连续有三个教会成立了中非差事差会，专门为中非呢设立的差会，要叫人到非洲的中部去，因为那时候是刚刚开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南非北非做，中非很少人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见的是神的主权在哪里，我们一定是尊重神的主权。耶稣在那个地方是俯伏祷告，说神啊，是父神啊，你怎么做你要做什么我都完全顺服。可是他也知道 他心里面很伤痛。当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39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耶稣第一次的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父啊，若是说你的能力可以这样做得到的话，可以做得到的话，叫这杯离开我。不是说神的能力，不是叫父神的能力，而是说，倘若在你的计划里面可以做的话呢，你就叫这杯离开我。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计划，可是也很可能我们常常叫做 Plan B， 这是第二个计划。若是第一个计划不行的话，我们有第二个计划。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父啊，假如你还有第二个计划的话呢，那就叫这杯人离开吧，就做了第二个计划，不要做第一个计划。若是说第二个计划能够行得通，那就照这个计划行得通。什么意思呢？耶稣知道他来是叫世人得拯救，世人怎样得拯救是神父神已经跟他说了。父神有没有第二个计划呢？这是耶稣这时候向父神要的。父神所告诉他的是，父神只有一只神的羔羊，只有一只神的羔羊，也只有这一只神的羔羊能够背负世人罪孽的，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当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就不是说父啊，倘若可行。第二次祷告是写在马太福音第26章42节，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倘若这杯不能够离开我，一定要我喝的话，照你的旨意成全。也就是说，我放弃我自己的心愿。第一次是说，父神，你还有没有更好的计划？第二次是说，我放弃我的计划，我放弃我的旨意，只愿你的旨意成全。每一次我们说我放弃我的心愿，我放弃我的计划，都是很痛苦的，表示说我自己无能为力，表示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择。这时候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现在这个天气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来都要开暖气，晚上我们家里也要开暖气。在月节那时候，耶路撒冷要不要开暖气呢？他们没有暖气可以开，他们可以生火，他们在晚上要生火，要烤火才能够取暖。这个时候需要取暖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会流汗呢？是太热吗？不是，是心里面很焦急。不但是焦急，焦急到这个程度呢，微血管破裂了，微血管破裂了，血呢就进入了汗腺，从汗腺出来，所以看起来好像在流汗，其实呢是在流血。所以圣经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就想到耶稣他俯伏在地，完全顺服父的心意，他又伤痛到底说，我要把我的心意完全放弃。他完全顺服了，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常常会想到的一句话，愿主的旨意成全。 当我们每次说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在17世纪有一位牧师，他叫做 Schmock， 他是一个很有德国很有名的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在信义会，就是路德会，牧会了46年。这个孩子非常从小就很聪明，跟李文斯顿很不一样。李文斯顿没有什么大学问，他是很认真，他家境很穷，可是徐默克呢，他家境不错，所以他的父亲从小就给他找了老师，教他古代的语文。他在他父亲的教导底下也有心要奉献自己，所以当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让他讲道，这是在教会里面很少有的情况，15岁的孩子 要开始讲道，因为他讲得很非常好，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位年轻人呢，要念神学，要到神学去念书，将来要做牧师，我们要全力支持他，就给他奖学金，让他在以后的5年当中念神学了，完全没有生活上的忧虑，他就一直念神学，念完了，他就在他的父亲的教会里面帮忙。这时候他的父亲已经70岁了，帮忙。等到徐马克他30岁的时候，他结婚了，结婚不久，他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牧会。可是就在他牧会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那时候那是18世纪的早期，在德国虽然说宗教改革已经过去了，可是天主教的势力非常强，而且天主教跟宗教跟路德会的这个冲突很大，所以大家就达成一个协议，就在许默克他去牧会的地方，天主教跟路德会讲好了，在这个城里面只能够有一个教会，不能有两个教会，只能够有一个教会，而且这教会里面只有3位牧师，不能多。可是这个教会这个城里面的周围有多少人呢？有36个村庄都需要牧师去，也没有教会，所以徐茂去的话，3位牧师要牧养城里面的教会，还要牧养城外面的36个村庄的教会，那时候没有教会，都是人，所以徐茂的工作就是在这36个村庄呢设立教会，他就一个一个的去设立教会，很艰难，因为天主教的势力很大，在那个地方一直阻挠他们。所以他在牧会之后2年，在这个牧会2年之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愿主旨意成全》，表明说他的心里真的很艰难，他愿意与神每天一起在那边哭泣，但是愿意主的旨意成全。他的这首诗歌最后一句话，或生或死我都要唱愿你旨意成全。当他后来晚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死了，他自己中风了，他还在牧会，中风之后还在牧会，牧会了5年，而在这5年当中他又中风好几次，他都没有放弃，后来又患得了白内障，两个儿子也都死了，他最后总是抓住这句话，或生或死我都要唱愿你旨意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说这句话，也许讲起来很容易，愿神的旨意成全，可是却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这么说。我们要问，当耶稣说倘若能行，愿这杯撤去，把这杯撤去，这杯是指什么？这是在克西马里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一直在谈，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争论的地方，这杯究竟是指什么？这杯是说死在十字架上吗？耶稣你有没有知道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这时候他还要说不要死在十字架上？有人就说，既然不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死在什么地方？那就死在克西马尼，不要死在克西马尼。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克西马尼的话，他的工作就不能够成全，他的救赎工作就不能做完。所以究竟这杯是说死在十字架，或者是死在克西马尼？其实两个，我们就看见当耶稣这么祷告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恳求神叫他免死，这个死不是说身体的死，而是说没有用处，一个人死了就没有用处了。所以耶稣的祷告是说，你不要让我在这地上没有用处。那怎么样能够没有用处呢？他若死在科西玛尼的话，他就没有用处了，他就白白在这地上走了一遭。所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既然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还在祷告什么？他祷告的是，耶稣的心愿是，他从开始到末了，他都是跟父神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的。所以他希望的就是不要跟父神分开，他愿意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愿意说这句话，可是他不愿意在十字架上，他不愿意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愿意说这句话，他不愿意与神分开，他不愿意与他的父分开，这就是他的心愿。因为从开始到末了，他总是告诉人，我与父原为一，他就是神，他与父从来没有分开的，甚至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与父联合在一起，没有分开。我们要问父神听了他祷告吗？听了，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怎么说，他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蒙了应允，神听他的祷告。怎么祷告？我们要顺服的祷告，我们要完全尊重神的主权，我们向神说，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最难的事情，在耶稣之前也有很多人钉死了，既然有人能够忍受，耶稣同样也能够忍受。但是耶稣不要的是与神分开，他要与神永远合而为一。所以这时候撒旦的计划是什么？撒旦计划也许是说，就在克西马尼园让耶稣死了最好，不要上十字架，把耶稣整个救赎的计划都破坏了。可是耶稣呢说，不是不是，我愿意上十字架，我只是不愿意与我的父分开。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愿顺服神的旨意是不容易。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么说，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有没有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在我的身上？耶稣做到了。耶稣不像今天，也不像当日的法利赛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假冒为善，耶稣责备他们说， 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法利赛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政客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告诉我们要节省用电，可是他们家里面呢，一天到晚的电灯通亮的啊。他们告诉我们要省油，可是他们呢坐私人飞机。我们能不能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在我的身上？耶稣做到了。耶稣既然他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心意，他就得到天上的力量。所以有天使43节，路加福音第22章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们的力量。他全然顺服，神就差遣一个天使让他能够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对他的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我们能够面对前面的困难，从最软弱的时候，从有血汗流出来的时候，一直到他能够站起来，那就是神给他的力量站起来。我们也许看到今天，我们真的不知道说这个教会怎么办，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在这边掌权，他要把人带到这里面来，那是他的计划。他要兴起我们当中什么人呢？那是他的主权。我们若是不愿意的话，我们还是要在那个地方，要听到说神你就要去做，神告诉我们要去做，我们就是不听，我们是真的是自讨苦吃。我们也许就像保罗一样的，遇到那个时刻说不得不顺服，但是更好的是像李文斯顿，听到了就去做。神把什么人放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男孩，他的妈妈叫他到路边的一个卫理公会去敬拜神，他就去了。他有心追求神，他的父亲是牧师，可是他一直在追求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他有灵修，他念父亲给他的灵修的祷告文，可是他就不知道什么得救。就在那一天大雪天呢、啊，他就去了，里面就12个15个人，就进去一坐，讲员都没有来。不能来，没有车子可以坐，马上也不能走，他就在那边。结果12、15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个子瘦瘦的站起来讲道。他讲道讲什么？他讲的道就是用2段经文说的。他说：“仰望我，仰望我，就必得救。我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用希伯来书12章2节跟使徒行传13章47节2个经文合起来的，就是仰望我就必得救，我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可是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讲过道，他只是因为今天讲员没有来呢，他就站起来讲道。他怎么讲不晓得，他就抓住第一个字 look 仰望。这个人呢也大概也许是李华的啦，也许是一个裁缝啊，不晓得做什么的。他就说这个我能够讲，讲什么呢？ look 看。所以他就说，朋友们您看，看很容易啊，你不用用手也不用用脚都可以看啊，你不用上大学都可以看啊，你不用活到1000岁了才能够看，小孩子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看。所以呢你要看，可是你不要看自己，你看自己没有用。你不要看别人，看别人也没有用。你也不要看神，因为神你看不见。你不要看圣灵了，圣灵还没来啊、哦！你看都看不见，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耶稣，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仰望我就必得救。那个仰望我呢，是讲耶稣基督。我们仰望耶稣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人讲了一直斟酌就是照着这个看了这个字啊来讲，看看看，他就看了看到这个一个小男孩是他不认得的，他就跟他讲，小男孩我看你今天很愁苦啊，果真的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很愁苦，因为他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得救。他就说 你要看，你要看，看谁呢？你不要看我，看耶稣，你就得救。接下来就一直看着这个人呢、啊，看看看呢、啊，看到他说好了，他心里就说好了，我就看吧。他就好像是看到了耶稣了，他就在那时候果真把他心里面的黑暗都赶跑了。他说原来他们这么喜欢唱诗歌，唱得这么大声啊，因为他们心里面呢有耶稣，他们看耶稣就把耶稣带到心里面来了。这个小男孩是谁呢？施布真，一个小男孩，在那个大雪天，不是他的教会，可是他来的，因为神召他来。施布真他16岁的时候，他进入了浸信会，他就开始讲道。到20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他就按牧了。到20岁的时候，他就到伦敦开始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就被他的道理所吸引，开始建立教会。他教会的讲道有12000人在那边听。可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大教会今天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的是施布真他58岁就去世了。他开始的很早，也结束的很早。他一生的时间常常有忧郁症，可是他一直抓住我看见耶稣。所以我们要问说，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得救不是说我懂得多少道理，我要看见耶稣在我的身上要做的工作，我就可以得救。但愿我们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神，他在地上走过了，他今天一样的能够带领我们走过去，他一定为我们开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叫我们即使在最软弱的时候，看见我们教会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刚强说，神要兴起这个地方的人。哪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带什么人来我们不知道，因为神是把得救的人赏赐给教会的，我们相信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敬拜，让我们也能够从耶稣的身上看见，这是属于你的教会，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儿女。你在这地方兴起我们每个人，好叫我们出去能够向世上的人说，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灵不再从我们身上离开，你不会再取去，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圣灵永远在我们的身上做主。但愿我们追随，但愿我们完全的顺服，愿主你的旨意成全在这地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